有关于启示录啊，尤其这几章的视频啊，讲到啊，解经啊，那是多如牛毛，你看都看不完。我们像这张圣经，我们应该怎么个读法，怎么个查法？小魏，你觉得这张圣经我们从哪个地方入手？你有什么心得，有什么体会？
龙哥上次不是讲要从这个医生入手，这个肚子发苦，口中甜如蜜是什么原理？
医生没来，那你就说吧。
医生没来，然后就想一下，好像在圣经里面有过先知这个吃书卷的这个案例啊，是吧？
啊，吃书卷的案例在什么地方呢？
以西结书，以西结在第三章的时候，他这个也是拿了本书卷，然后这个要吃，吃完了之后呢，他口中觉得甜如蜜，
嗯，
但是好像没有肚子发苦，
所以呢，
所以
至少你是做了功课了，还不错，所以呢。
所以我要寻求鸽子的帮助。
鸽子弟兄说要上来，我们大家都在等他，他一上来我们就有救了。你问他什么他都有答案，特厉害。好好，那算你过关。那个莫安莫安，你这个礼拜做了什么准备？
我这礼拜没准备，就是今天早上看了一下别人怎么讲，也没看出什么名堂来。这很多的姐姐他在说这些问题的时候，
嗯，
好像和我们的关系不太大。唯一点的就是说，我们看这一卷书有很大一个特色，它就是在描写这个天使的时候，它描写的很详细，然后还有就是它对神，它那个描写也非常的详细的说了一下，就是说神的全能吧，一个是什么踏海踏地嘛，
对，
这个我们什么时候呢都不要那个胆怯，基本上能够得到的收获就是这样。
好，陆家陆家，你觉得这第十章有哪些的心得？你准备的时候你看见些什么？
收获不是太多，读过很多遍了。那前面有一些是封印的书卷，只有羔羊能解开。这边呢，有一个小书卷，反而是可以吃的，
是打开了。对，
这个体会有点像基督徒领受他话语的时候，有很多的人听他们是这么引申的了，就是很多的话经历以后，读在心里像嚼了马达一样，是薄如蜜的。
对，
但是真正经历的时候，里面是忍耐受苦的。
哦，你是这么看，那也不错。
下一个就是这里有一个七雷，
七雷，
七雷之后这个东西又要封印，就是又是一个七、
嗯，
然后这个也没有太多的解释，所以还是会有疑问的、啊。
徐月，徐月，
我念过圣经了，就不需要回答问题了。
你是赖皮传道人，还其他弟兄姐妹有没有读到什么东西，觉得可以先给我们交通交通？叶班长，叶班长，你们加拿大人看这个启示录怎么看？
正在读啊，
我、哦、正在读是吧？艾文呢？你们亚特兰大怎么样了？
不好意思，我要给孩子刷牙。
刷牙是不是？好好好好好，那饶你一命。你如果去看的话，这个西方人解经啊，他们实在是有这个特色啊。大部分的这个启示录第十章呢，你去读，你去看，他们很快就把焦点转在几件事情上。头一件事情就是这个大力天使是谁？是不是主耶稣？讨论了半天，有的说他是主，有的说他不是主，为什么是主，为什么不是主？其实这个对我们真的是关系不大。然后第二个呢，就是那个七雷，那个七雷可能是什么东西？他封住了不让你知道，你们猜猜有什么用呢？那第三个就是说那个展开的小书卷是什么？这展开的小书卷的说法可多了，有一些人他就开始讲，他说那个就是约翰福音，这个就是欧洲人白人他们解经的这个怎么讲啊？他们就是这个理性，这个逻辑主义啊，就是在他们身上就是脱不开，他就非得去搞这个东西。你讲了半天，他是约翰福音，他不是约翰福音，和这个又有什么关系呢？对不对？那你觉得我们要讨论的话呢，我们应该讨论哪一些的重点？就像刚才几位讲说，哎呀，好像觉得跟我没有什么关系，那什么样的答案才是跟我们有关系的？这个是我们得问，对吧？还有一个人还没问，小丸子。
我是休斯顿的，跟你的想法是一样的。其他地区的弟兄姐妹说一说。
其他地区，我们亚特兰大有一个小丸子 Daisy， 你有什么想法？
我就看到最后一句说必指着多民多国多方多王再说预言，所以有点好奇他说什么预言，感觉这个可能跟我们有关。
哎哎哎，这个观察不错。那他讲这个多国多民多方多王跟前面所讲的多国多民多方什么什么什么有什么不一样？这里换了一个什么字？
多王啊，多王。
多王，多王。
对。
其他地方不是讲多王，这里讲的多王，他要讲这个再发预言，就表示这个预言是怎么样啊？这是对着世界上有权柄的人的一个预言，对吧？那再发的预言呢？那显然就是到后面要说的话，这后面要说的话跟他们是有关系的，可以说是直接威胁到他们。那他这里所说的话很有意思啊，他说再发预言，什么叫做再发预言？我们要说再发预言，那就表示他前面怎么样啊？
发过了。
嗯，发过了。他前面发的预言和现在发的预言有什么不一样呢？
你是说这一章跟哪里，就是跟所有的前面有什么
不一样？不是，他启示录到现在，这个天使把约翰到现在所有写下来的东西叫做发预言，这个以前也叫做预言，从这个以后也叫做预言。那中间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要有那个事？这两者有什么不一样？那这种东西就是可能对我们比较有直接关系的。这个前面的预言和后面的预言中间发生了一件事情，这个事情是什么？这事情过后他才会对他说再发预言。
等会儿，前面的预言跟约翰没有产生关系啊？
不，讲的不错。什么叫做没有产生关系？
不是，你看这里的预言，他吃东西了呀，前面、
啊、吃东西了，对。
啊，
这姐妹最重要的东西就是吃。
对，就不是是中国人最
重。你要姐妹猜一个谜语，你给她一个谜题，她一定先问你这东西可不可以吃，对吧？
这是小书卷。
世界上的东西分成两种，一种是可以吃的，一种是不可以吃的。这个往后的预言是他吃了小书卷以后他要再发的预言，在前面的预言通通是他用看的，
看见了，对，
他用听的，他用看的就可以了，后面就不一样咯。怎么不一样我们再说，总之他要发后面这个预言呢，他需要去吃这个书卷。吃这个书卷有什么特色？
红烧的。
他吃的时候有个讲究哦。是什么？
嗯，吃尽了
啊！对，
要吃光。
哎，小丸子，我看以后查经就我们两个人讲就可以了。
不是，我是捧哏，你是逗哏。
啊，谢谢你。嗯，他要吃尽了，那他这个是有顺序的，你得先吃尽了，他才进一步告诉你你吃尽了怎么样。他先告诉你说你要把它吃尽了，然后吃在口中是甜如蜜，吃到腹中是。会苦，对不对？你把它吃进了，然后它才有下一步的解释告诉你，好了，你现在吃下去了，然后我要叫你干什么呢？想多国多民多方多王再发预言。没想到了，为什么圣经里的话啊，以前都是说你的话好像蜂房下滴的蜜，是甜的，我在你的话语在我的口中觉得甘甜，我默念你的话语觉得甘甜，从来没有说苦啊，这个苦是什么东西？为什么这一次的话虽然对约翰来讲他吃的还是甜的，可是他在肚子里面他就开始苦了，为什么？恐怕跟他底下要发的这个预言有关系。这些预言苦不苦啊？
苦吧，苦吧。
啊，小丸子你不要怕，你还是可以讲话的。
现在只有小丸子敢讲话。
所以你从这个角度看呢，这张圣经有一个主角，这个主角是谁啊？
约翰。
他突然成了这张圣经的主角。在这个第六号跟第七号中间呢，加了一个事情。啊，就是小丸子讲的，前面的约翰只是一个旁观者，没有直接的关系。现在约翰他成了一个先知了，要发预言的先知。他以前是使徒，他是耶稣的门徒，他是个打鱼的，对不对？现在啊，他承接了一个先知的职分。那他这个承接的先知的职分和旧约的先知不太一样啊，哦。像耶利米啊，这个还没有出母腹，耶和华就对他说：“我要。”立你做列国的先知啊，哈，让你的头变成铜头是吧？但是那是神私下跟他讲，这个约翰承受这个先知的职分就不得了呢，啊，他是在众长老，在神的宝座面前，在羔羊面前，在万千天使面前，在四活物面前，对不对？甚至在各国各方各民，这所有的人都在观礼啊。他承接这个先知的职分，但是他承接这个先知的职分呢，一点这种击鼓奏乐啊，呵呵，穿礼服啊，什么都没有。他只有一个条件，是什么？要那个小书卷，展开来的小书卷，上面到底是写的什么你不知道，可是等约翰讲出来你就知道。这个小书卷甚至不用约翰去上神学， 也没有什么特别神秘的事情，是展开的，但是它虽然展开了，你不知道它是什么，直到你做什么，你要把它吃，而且吃尽了啊。这个小书卷你不管它是不是约翰福音了哈，它一定是什么，一定是神的话，对不对？从旧约到新约，从地上到天上，这个做先知说预言的职分啊，就是要把神手上的那个书卷给他吃尽了，也就是这么简单，吃尽了，然后神给你一个职分，神给你一个指令，你要指着多国多民多方多王再发预言。那从此以后的启示录就和前面不太一样啊。底下呢，约翰成了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怎么知道呢？你再往下读几句就能够读出来，到第十一章的头几句给我们念念好不好？序言，
有一根苇子赐给我，当作度量的杖，且有话说啊，赐给我了。
对，当作度量的杖，且有话说，对谁说啊？对我说，对约翰。
是量度的杖，其实不一样。
量度的人，对，量度和度量不一样，对对对。起来，将神的典和祭坛，你的典中立拜的人都量一量，是不是？这是谁要做的事情啊？约翰要做的事情啊，对不对？他不是在看戏了，他真的有一个职分，在永远的事情上，他开始加入其中。所以我们读这个圣经也是一样，你读着读着你就进去了，你成为里边的一部分。你不读呢，你就不知道，对不对？像主耶稣教我们祷告啊，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祷告什么意思啊？就是本来对于神的旨意，你是个旁观者啊，你这么一祷告，你成了什么？参与者。那这个是约翰啊。那我们不管读哪一本书，都有一定有这样的结果的。你读着读着你就进去了，你不读启示录，你虽然说我们读不懂，可是你读着读着，你还是对于将来要发生的事情呢，你就觉得越来越迫切，越来越跟自己有关系。那到底有什么关系你还不知道啊，但你先得把这个书卷给他干什么，给他吃尽了，对吧？所以你看看这个是不是大概这整章的是这个重点是在这里，而不是那个天使，也不是在乎那个书卷的内容。书卷的内容约翰吃进去再讲出来你就知道。那还有什么重点呢？那为什么要夹一个七雷发生，又不准他记下来？那既然不准记，那发生不发生还告诉我们干什么呢？这怎么讲啊？叶班长，你好久没说话了，今天就来多讲话。
七雷发生是怎么回事我倒不知道，但是我就看到说这个约翰他就是在整个过程里他好像都是拿笔在要想记啊，他为什么是特别要记七雷发生呢？还是说他之前之后他听到的他都在拿笔记？
这个挺有意思啊，他要正要记下来他拿什么东西记？
对啊，他说写
他居然是在那个海岛上，对不对？
可能用小石头在大石头上写。
哎呦，那不累死了。这是一个蛮特别的特点，因为以前他到底怎么记下来？
对啊，
用什么东西记，对吧？不是这么清楚，这里他说他正要记下来，呵，正要记下来，那怎么样？所以呢，
所以就是说他没有让写下来，但是约翰肯定是听见了，
嗯，
也知道内容。
对啊，他知道内容，
但是不允许写。
哎，对，这在约翰这个人身上，除了这个地方之外，还有没有别的地方他有同样的特色？
他在约翰好像二书三书上也都在说，他说是我有好多话要跟你们讲，但是我不想写，我想当面跟你们说。
对，还有约翰福音最后他怎么讲呢？
他说有好多东西啊，没法写啊，这要写的全世界都放不下
啊。啊，对啊，对啊，所以你把它通通放在一起啊。在我们刚才讲这个约翰承接了这个先知的职分，他的第一个功课其实是什么？
第一个功课，让你写就写，不让你写就不要写。
对对对 对, 对，也不是说你所看见你所知道的都要讲出来，不是、对不对？一开头主耶稣跟他讲你所看见你所听见的要写下来，哎，他就很乖去写。可是写着写着写着，有的东西呢，哎，神会叫你不写不讲，那你就怎么样啊？不讲。哎，服侍主的人要知道什么东西不讲，你自己心里面有个准儿啊，你要守得住，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功课，你必须有这样的节制，你才能够再进一步进这个先知的职分。有关于天上的事情或者是我们弄不清楚的事情呢，现在的大家的习惯就是我假如有个特别的经历我就赶快讲， 不管是拍电影啊、写小说啊、做见证啊、登报纸啊、拍视频啊，是不是？你看看，光是跟启示录有关系的，有的人去了地狱几天，有的人去了天堂几天，有的人见到魔鬼，有的人见到耶稣，那个网上的视频也是一样多如牛毛。但是很多的事情，有的时候神不见得要你讲哦。就是我们弟兄姐妹来讲啊，一般的情况之下，你觉得有哪些事情是不该讲？这个有没有一个通则？
但是他这里天使叫他不要讲，对不对？哎，是。
我知道。假如有天使叫你不要讲，那当然你不要讲。可是除此之外，还有没有什么基本的原则？假如 it's totally up to you 啊，有没有什么基本的原则？什么事情讲，什么事情不讲，而且讲到什么地步？
不是圣经里说方言？没有翻译的你就不要讲。
哦，你马上就到这里去了。 OK， 好好，就算你得一分。可以，还有没有什么
造就人的讲，不造就人的不讲？
但是什么叫做造就人？
对，这个很难，这是最难。
最难是不是？
就是别人听了舒服的讲，别人听了不舒服的不讲。
难怪小丸子说这个最难。太太讲话先生不喜欢听，就不造就他。
对，
弟兄说阿们，什么是造就人？
一听到太太的声音，他就觉
得。对，还有没有什么样的话叫做造就人？你怎么知道造不造就人？因为有的时候你不知道他造就不造就人，尤其讲到你自己经历方面，我们再把它缩窄一点，在你个人的经历方面。
那我们知道自己说这个话自己的想法是什么？就你自己想讲的话，到底是不是为了造就他？还是为了自己提高自己的地位，或者是这种炫耀。这个自己是清楚的嘛。
对啊，这个动机是蛮重要。可是假如一个人有这种动机的话呢，他就根本就没办法跟他谈这种讲究了。你明白这意思吗？他真的他心里面很喜欢炫耀自己，不管炫耀自己的知识也好，经历也好，那你就没办法再去跟他谈什么叫做讲不讲的分寸。因为他那个动机已经压过了一切，他也没办法去考虑这个问题。那我们再把它弄窄一点，就是你做见证，你做见证的时候常常有很多的细节，对吧？什么东西讲，什么东西不讲。
你举过很多例子，你说那个办什么拿到签证什么的，人家我说祷告了就拿到了，然后人家没有祷告就也是一样会拿到的，就像这种细节。哦，我知道，就是跟神没什么关系的细节是不是就不要讲？
对，或者说很简单的一个原则，就是说这件事情不荣耀神，就稍微收敛一点。啊，这个事情的本身不荣耀神。以前有个弟兄，他很可爱的，他在台湾，他需要当兵。那时候他家里面因为有变故，所以他就出来美国。出来美国以后，他就不想回去当兵。他不想回去当兵呢，他就拼命祷告。哎，他拼命祷告，他说他躲在壁橱里面祷告。他就这样死皮赖脸，好像跟主耶稣耍赖一样，然后他就没回去。结果你知道怎么着了？台湾的那个管兵役的那个单位叫什么啦？可能是警总还是什么啦？有一天着火，烧了一部分的文献，把他的也烧在里面。
更厉害了，
厉害厉害。可是他跟他弟弟讲，他说你呢，遇到什么事情你就拼命祷告，没有关系。他说我不能跟大家做这个见证，我做了见证还了得吗？因为这件事情本身，尽管是神怜悯你，也后来也是真的成了一个小神迹在你的身上，对吧？可你说你这个从头到尾这件事情是不是荣耀神？在别人听起来讲，我就不管他造就不造就他，是不是荣耀神？而实在来讲不是，不是那就稍微盖一盖没有关系，因为还有很多别的见证你可以说，不见得要讲这个东西，对吧？这是一个比较好的原则，这以前也是一个老传道人跟我们讲，他说这个不荣耀神的事情呢，尤其在细节上就不要多讲了啊，这是蛮好的一个原则。那还有没有别的？我想还有一件事情可以效法约翰，就是比较特别的东西啊，比较特别的东西你至少需要祷告啊，不要口没有遮拦就整天去讲。但一些比较特别的经历，保罗也是一个很好的榜样，他说他被提到乐园里面，对不对？在三层天的境地，他从来不说的，他就算讲了他也这么提了一句就算了。有很多内在的事情，隐秘处神与你的交通，哦，你要讲的时候要有圣灵进一步的带领啊，要不然呢，你事先就先把它当成天使将你封上也没错，这是一个比较好的原则。 就是不要仅讲啊。我们刚得救的时候，我们在弟兄姐妹在一起，那就是很喜欢讲，很喜欢讲啊。昨天晚上什么事情呢？或者那天什么事情呢？聚在一起就得有点神迹奇事来讲才有意思。我记得那时候我跟慧敏在送报纸，我们送报纸那时候不懂嘛，这个报纸那东西是不能送的，你送到最后你的车子也报销了。我们那时候在 Memorial 那边送报纸，时间很紧啊，有一天已经赶不上了，就前面来了一部火车，哈、啊、咚咚咚栅栏下来了，那美国火车非常长嘛，然后慧敏就跟我讲说赶快祷告，我们就祷告，结果呢那火车只有三节车厢，我到现在还没有看过只有三节车厢，而且不是客车啊。然后我们就很得意啊，那当然赶快跟弟兄姐妹做见证啊，一面讲一面说，你觉得这怎么样？是因为我们祷告的那个车厢变短了呢，还是主耶稣事先知道我们要祷告？所以派了一个三节车厢的火车。
哈利波特。
哈利波特没错，就是，就刚信主的时候是很可爱，没有关系的。随着年龄增长呢，你就要开始要比较知道了啊，这些做见证的事情，像这类的事情是怎么样？所以呢，约翰，你看着他的秩序，他现在听主的话，然后他要知道，他要怎么受管制，对不对？有了知识要有节制，啊，他要知道什么事情是可以说的，什么事情是可以记的，什么事情是不要记的。然后他要把这个书卷完全的吃下去，然后吃下去之后呢，他开始有一个职分，要向多国多方多民多王发预言。那这个预言是苦的预言，而且他是给他一个职分，叫他参与这件事情，这不是天使在量了，对不对？就是在给他一个为子做量度的账，那是下一章的啊。但是这里还有一件事情蛮有意思的，你觉得这时候约翰是在天上是在地下？
他看见天使从天降下，
啊哈，
那他应该不在天上，哎，
他那个时候还在天上，对吧？就他要这个小书卷的时候，既然这个天使是怎么样，一只脚踏地，一只脚踏海，那他去跟这个天使要的时候，他显然跟他在原来的地方是不太一样的。然后底下他要去量，这个去量了，他显然也是到了地上来量。所以这是一些值得存疑的事情，我们可以先摆在心里。
他应该是已经到地上，因为第八节说，我先前从天上所听见的声音有分，是先前在天上，所以现在应该在地上。
对，到目前为止，圣经对什么东西有最多的形容？
天使啊。
哎，现在有哪几种天使了？
前面是说了各种各样教会，然后就说各种各样天使，说给他听各种各样的语言。
这是一个很好的观察，你如果不知道怎么做功课，你就把每个天使先把它排下来也好。还有什么？
然后就是书啦。
嗯，有两个书卷，对不对？有一个是封了七印，七印封严了的，你看，还有一个是已经展开的，这个叫做小书卷。还有什么飞行的书卷啊，是不是？值得去看一看。还有什么东西？还有当然是人，多国多民多方，
多国多方多王。
嗯，还有一种什么样的人呢？就是像约翰这样的人，是不是？还有这个在祭坛底下的人，还有什么呢？受了印的人，还有从各国各方各民买赎回来的人，
嗯，
还有一种人是我们上一次读过的，叫做什么？不肯悔改的人。
嗯，
上次我们讲到这个吹号啊，吹到这个第五号第六号，他开始伤这些人了，这些人仍然不肯悔改。如果这样子的话，那我们就需要问一个问题了，所谓不肯悔改是表示他当时悔改还来得及吗？还是当时已经来不及了呢？
他不是不肯悔改吗？
神之所以会说你不肯悔改，就表示你悔改了是不是还有机会呢？
有吧，
我觉得神面前神已经审判了，还有什么机会？
我现在还没有到审判呢。
对，但没到审判呀。
因为你要看这个大力天使他说的话是什么，他说不再有时日了，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这句话值得记。
不再有时日了。
什么东西不再有时日
啊？就那个门关起来。
啊，他是没直接这么讲，他这个时日可能是什么东西，或者说不再单言了，那什么意思？
神的奥秘要成全
吗？
就是他第七节的说的事情嘛，就是神的奥秘要成全了吗？就包括从救恩到最后的审判，都通通都要应验嘛，一应验嘛。
那小魏觉得这是什么呢？
是那个第九章最后讲的那个悔改的这个机会啊。
两个恐怕都有。第七节，但在第七位天使吹号发声的时候，现在第七位天使吹号发声了没有？
没有的。
现在还没有。
没有。
马上 这个事情要快快的来到，等到第七位天使吹号发生的时候，什么都成全了，不再有机会，也不再有时间了。所以从这里看起来，到目前为止还可能有最后一点点一点点的时间。但是你看这个世人会不会悔改？你觉得现在疫情严重，悔改的人多，
惊慌的人多，悔改的少，
就是了，大家都上街去说黑命贵，没人要悔改。